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禁止我们的口，这是应用的，这不是在解释启示录，因为我并不知道七雷是什么，也许他既然叫我们不要说，我们就封上就不要说，不要那么好奇，非要去搞出来不可。如果有一个传道人发出一个聚会通告说，请来听七雷是什么，你不要去听，因为连约翰都封住了，我不相信会有哪一个传道人得到特别的启示知道七雷是什么。那第七位天使在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会成全，所以这个天使他指着天还有地海来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啊，不再有时日了，这个意思也可以说时候已经近了啊。可是也有的人认为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会再有时间了，意思就是说时间要停止，要进到永恒了，意思是这样。可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这个神的奥秘是指什么呢？这个你就需要从比方保罗书信里面去读神的奥秘是要怎么成全的。圣经说神的，保罗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不是？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大致上是这样，反正就是借着基督他要建造教会，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完全，有一天我们可以像他，有一天我们可以被建造成我们里面基督成形了，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变成耶稣基督装饰整齐的心腹，变成神居住的所在，神的殿，变成圣城新耶路撒冷。圣经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我刚刚讲了很多方面，对不对？那都是圣经用的方式来讲到神的奥秘要成全啊，这也是启示录的一个要点。到了最后两章就要提到这神的奥秘整个是怎么成全的。那在这里提到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要成全了，所以我不太相信这里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只是被提，或者接下去有千年国度，我想他是在讲到神的奥秘成全，不再有时间，所以不应该再有一个千年国度，因为不再有时间，那进到永恒里面，对吧？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他就说习在今在的主神，不再有什么以后永在这个词了。这是我的解释啦，如果你实在不同意，你能提出反驳的话也很好，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试试看接受我的解释。昨天前几天我们已经提到约翰吃这个书卷，讲到神要他也代表了教会，然后继续的领受神的道。有的时候这个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会像我们的生命中好像经历苦，可是出来的话会是甜如蜜，我们口中会出来是甘甜的恩言。我们真的接受神的话，有时候会带来苦，对吧？你看像约瑟就是这样，约瑟领受了神的话，看起来很荣耀的话，有一天他的父母兄弟都要来在他脚前下拜。我想对约瑟来讲，他并没有觉得说有一天他要很不错那个样，他不是有骄傲的态度，不是的，他很自然的觉得那是一种神的作为，我相信是这样。可是那些话对约瑟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美好的祝福，相反的，他受了许多年的苦，是不是？诗篇有一处清楚的讲说，神的话试炼他，只等到神所说的都成全了。所以有的时候神的话，我们走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试炼我们，我们会因为这样也许受一些苦，可是这样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出来甘甜的恩言，对这个世界有造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这个世界急需恩爱之雨，你知道这个话，对，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什么？你们大概没唱过这首诗歌，在宣道诗里面，还有别的诗本也有，讲到猜我何往，我必前往，好像是这首诗歌。这个世界急需要恩爱之语，急需这个有恩典的话，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有基督徒经历过苦难，在主那里得到安慰， 得到甘甜，所以他能够传给这个世代，像我们的主一样。十一章讲到这个穿毛衣传道的，我们已经提到，很可能这是指着历世历代这些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人，而不是单指着特定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但在这里我要岔出来讲一个跟启示录很有关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它很重要是因为它出现好几次，而且是解释启示录的人常常要提出来的，就是这里有一些日子一些数目。这里用了三种方式来讲一个数目，其实大概都一样的数目。一个叫做42个月，42个月就是刚好3年半，对不对？对吧？所以一个说法叫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就3年半。第三个说法叫1260天，很可能犹太人他们多半用30天来算一个月，所以1260天也刚好是42个月，刚好是3年半。OK， 好，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3年半或者3天半。那这个话，因为最初出现的时候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又是出现兽的地方，所以很自然有一些人就认为但以理书讲到兽，讲到这一载、二载、半载，跟启示录里面讲到兽还有一载、二载、半载是相关的事情。我也认为是相关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是画等号的，因为我认为但以理书里面那些预言多半都在约翰写启示录之前都已经应验了。也许你可以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9章，这个是启示录好几个重要的预言，也是引起争论的预言的出来的经文。但以理书有一些地方讲到兽，那这个很多的圣经学者都同意它应验在第一个就是巴比伦，后来应验在波斯马代帝国，后来应验在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上面，多半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这个，都已经大致上应验。那在这里但以理书第9章，我们看24节，但以理特别在归回的时代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想到根据耶利米书被掳70年为满，他算一算应该差不多满了。为什么但以理能算得那么精确？因为他是被掳的那个时候，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他一同被掳的，而就是那一年耶利米预言说被掳要70年为满，所以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是从但以理被掳那一天算起的，那个时候算起的。所以他当然知道那70年他都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他就起来祷告，迫切的祷告啊。后来有天使向他显现，加百列来给他讲一个预言。那我相信加百列的这个预言，这个接下去70个期的预言，第一他一定是紧接在70年结束之后，对吧？因为他70年刚结束，天使来讲这个预言，所以一定是从那个时候算起。第二，天使加百列在圣经里面似乎，如果你要把这是旧约快要结束的地方，到了新约一起头，新约开始的时候，你又看见一个天使长来，叫谁啊？一个天使就是加百列出现，有没有？马太福音一起头并没有提到加百列，可是你知道路加福音虽然是第3卷新约的经卷，但是它第一章的内容是比马太福音第一章内容早，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起头讲到耶稣的降生，可是路加是从施洗约翰还没有诞生就讲起了。 OK， 而谁来传报关于施洗约翰的事还有耶稣降生的事？就是加百列。所以我很相信加百列是把他从神让他从旧约要结束但以理这个预言讲到耶稣第一次来这个传报这个好信息的天使，对吗？好，那所以这个预言70个期应该也是要连接但以理讲那个预言的时候一直到主耶稣来，这是我个人相信的。何况你看这个9章24节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做什么 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像这些话，除了主耶稣成全救恩，你很难找到人类历史还有哪一个事件能够那么强有力的讲这一件事，对吧？好，所以这是为了引到耶稣来成全救恩，这是我们相信的。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这个当然是指着古利王元年的时代讲起的，因为他下令重建耶路撒冷。有的人说，以斯拉记只提到他下令重建圣殿，不，他下令不止重建圣殿，他也重建耶路撒冷。第一，以赛亚这样预言，以赛亚书44章28节，很清楚预言古利王将要那里把古利王的名字都讲出来嘛，你记得吗？如果你以前跟我们上过以赛亚书，应该还记得，那里提到他要下令重建耶路撒冷跟重建圣殿。而且以斯拉记里面提到，当他们仇敌要拦阻他们重建的工作的时候，上书给波斯王攻击他们，控告他们的时候，提到的是他们不但重建圣殿，也重建圣城。所以我很相信他们也重建圣城。所以这里的下令是初令重建耶路撒冷是从那个时候算起，也就是但以理得到这个意象的那一年开始算起的。那个之后一直算到耶稣基督来，那一般的年代表在这里都把古利王元年算成主前538年或者536年，那这个70+7如果算成79490年就不太相符哈。所以很有可能有人认为，一般的历史学家把波斯帝国的年代算得并不正确，因为波斯帝国的年代我们并没有很确定的证据，所以可能没有那么长，所以很可能古利王元年并没有那么的早哈。你有可能不太晓得我在说什么，没关系，你就姑且听之。无论怎么样，我相信这里是在指着要讲到耶稣来讲的。接下去提到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我很相信这是指着基督讲的，他被称为受膏者嘛，就是基督嘛。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很可能这是指着主后70年罗马将军来围困耶路撒冷，在66年开始围困，到了主后70年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以后毁灭了那座城，把整个圣殿拆掉，把圣城拆掉，把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要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再回到圣地啊，也就是那个之后过了接近1900年他们才再回到圣地。那那件事情很可能是犹太人他们不接受福音神的一个审判啊，所以那是主后70年，从福音开始传扬，主后30年到那个时候有40年之久，神传福音给他的百姓，可是他们很多人没有听从福音，所以审判临到他们。很可能马太福音24章讲到的事情就是在指这一件事。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说，门徒只给他看这个圣殿多么漂亮，多么宏伟，主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在那里赞叹，主说你们看见这个这么壮观的圣殿，我告诉你们，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你记得那个话吗？那门徒听见这个话就很有兴趣，所有的人听见预言的事都会很有兴趣，初代的门徒跟我们一样都很有兴趣，所以等到没有别人在的时候，门徒就问主耶稣说，主啊，你讲刚刚讲的那件事多给我们讲一点，你降临，你所讲的这些事还有世界的末了的事情，你给我们讲一点好不好？主给他们的回答其实是在回答两个问题，门徒把主耶稣讲的那件事跟世界的末了混在一起讲，可是主要给他们讲其实那不是一件事，你了解吗？因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圣殿，那是主后70年就大致上成全了，圣殿被拆毁，可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所以在那里提到会有灾难临到耶路撒冷，你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圣地上读这经的人应该要会意，这是但以理讲的嘛，哈，主耶稣提到但以理书的话这样说，就是因为主在那里又再一次讲了但以理的话的这个预言，然后启示录又讲，所以有一些人就认为这都在讲同一件事，可是我相信不是，因为主在那里讲的时候很清楚的讲的那些话很清楚是应验在主后七十年 就应验了。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可能就是指的那个提多将军，因为当他们攻打下耶路撒冷之后，哎的之前，当时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 Cephas 约瑟法，他曾经是那个耶路撒冷城跟罗马相抗争的军队里面的一个指挥官，后来他叛变，他就投降罗马了哈。以后他到了罗马，写了两本重要的书。一个是讲到犹太古史，一个是讲到犹太战争，犹太战争就指的主后七十年那一场战争，它是那场战争最记得给我们记下最多资料的一个历史的文献了，那一本书在那里很清楚的讲，那围困耶路撒冷的时间快要满的时候，快要攻打下来的时候，城内已经完全没有东西吃哈，所以到后来就连献祭都没有办法献祭，所以攻陷和祭祀就停下来了，因为已经没有牲畜可以献祭。那再过不久呢，连人完全没有得吃，最后他们有的妇人就吃自己所生的孩子。这个是很多年前，在这个之前1500年，神就借着摩西所说过的预言。摩西在申命记28章就讲过这一件事情，会有一王的民要来，他们要把神的百姓分散到列邦，那个时候神的百姓会来到一个地步，他们妇人要吃自己所生的孩子。那约瑟法非常清楚地讲当时的一些情形，而且他还用了但以理书12章的话说，自从有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艰难，这是他用的，这是我们后来用的一个字眼的出处，以但以理书说 The Great Tribulation， 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叫 Tribulation， 大灾难啊，大艰难，大灾难，这是但以理书12章里面的话。我知道我现在讲的这些你可能听得有点迷糊，因为你如果不熟悉但以理书，可是这就是启示录讲这些话的出处。而且很有趣的就是，你知道提多将军罗马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一共围困多久才攻下城你知道吗？差不多刚好3年半，跟这里的讲的这些年代都很吻合的，所以在这里这个行毁坏可证的来，很可能就是指的提多将军讲的。主很清楚的说，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他说当你们看见这个，当你们知道这件事，你们就应该逃，不要留在城里面，因为从有国以来没有这样的灾难，这是主很清楚的讲。据说主后65年、66年左右，那个时候犹太人开始在他们的所在的地方开始有很多的乱世啊，开始有一些叛乱的叛变的一种情况。就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据说教会里面有人起来，觉得圣灵的启示临到他们。他们就告诉神的百姓说，很可能现在就是主当年所讲的这些话应验的时候，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都听从这些话，听从主的话，全部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城内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个是教会历史上相传的事情。所以初代的教会显然认为马太福音那里讲的话是在讲到主后七十年的这个事情，所以这里的话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应验了。所以初代教会都晓得应验这些事，启示录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在讲什么。也有的人认为这里的行毁坏可证的，其实原来是意思是此地荒凉了。你看那个小字这样写，但以理书9章这个27节啊，此地荒凉，那就是提多将军所做的嘛，他把耶路撒冷毁灭，使那个地方变成荒凉。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显然一载、二载、半载是在指着但以理书这个话应验在那个时候。可是启示录把这个话这个数目再 pick up 起来讲什么呢？要把当年发生的这个事的意义应用在新约的时代，我相信是这样。所以他可能不是真的要讲到让我们去想到真的有一个三年半，而是要讲到像当年那样的灾害，好像神把他的圣所交在外邦人手中，任凭他们践踏。同样的，教会也会有一些时期似乎仇敌在我们之上，受的力量好像胜过圣徒，像我们读过那个经文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好像受要得胜啊，会有那样的事情。可是我相信这个一载、二载、半载是特别要说明一件事，就是神把那个时候减少了，那个日子是在神的管理底下，神的限制底下，他并不能任意妄为，他做那些事只能到神量给他的界限而已。所以教会尽管遇见苦难，尽管好像受得胜，可是那并不是长久的，是短期间的。因为这个说法很有信心，一载、二载，如果你来算再下去应该不是三载就四载嘛，对不对？但是他却说一载、二载就怎么样，半载，好像是一个中途被 cut 被结束掉的样子。那有的时候我相信启示录里面的数字有像这样的意思，就像我们提到三分之一很可能就是在指着部分的而已，所以这里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讲的这种把回到启示录第十一章讲的神的殿要有一部分好像交给外邦人践踏42个月，讲到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很可能都是指的同一个时期，而不是不同的时期。同一个时期，但是那可能不是真的指的三年半，而是指的神会让圣徒遇见这些事，但是你可以放心，他不会超过神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的要求，你了解我意思吗？神借着这些成全他的旨意，但是他不能够超越神的界限，在他越做越好像越勇猛，好像要继续毁灭神的圣徒的时候，就在很可能就在他最日正当中的时候，神忽然会做一件事把他结束掉，因为神说够了，在他的安排里面到这里就够了。了解我意思吗？这个我不是单在这里解释，我用圣经其他地方有关跟这个相关的话，有些是主自己很清楚讲的话来解释这里的。主清楚在讲到行毁坏可证的，引用但以理书在讲到主后70年的事件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说：你们应该祈求使那日子临到你们，不要在冬天，因为那日子必有灾难，很大的灾难。那本来那个灾难会更大，但是为了选民，神使那灾难减少，免得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存活。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祷，我们不要祷告求主使灾难离开世界，因为那是神成全他旨意的做法。可是我们至少可以祈求神减少灾难的日子，或者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是上一次我们引用哈巴谷书的话讲的。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角度里面来了解一载、二载、半载、1260天、42个月，也许是比较正确的。OK， 我们休息一下。